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客心法影剧组。Hello， 各位好，我是志豪律师，
我是邓作家。
哎，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法客心法影剧组啊。那么我们这一集呢，就接续我们的上一集讨论到《毒舌大状》，也是哎，是我们讲的第一部
港片、
港产的律政电影嘛？
对。
哦，真的是有特殊的地位呢，哈。嗯。那其实很推荐大家看一下，因为哎，真的是一部。
其实我看这部片的第一个感觉就觉得好怀旧哦，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里面充满了粤语跟英文夹杂的当年的 港片的感觉，
在今天的香港，这个可能也不再适合了啦。
嗯，
啊，因为今天的香港，我想，政治制度、社会氛围基本上都有一点偏向于要抹消当年香港的一个在殖民地之后的一个文化上面的体制跟痕迹。
对，
所以今天在香港。不讲所谓的这个中国普通话是有可能让人动辄得咎的。
嗯，
比如说先前呢，有几位很有名的明星啊，包括这个郑中基啊，哈，或者是黎明啊，或者是张学友等等啊，那他们开这个演唱会，在现场如果是用所谓的粤语跟台下的听众沟通的时候，都会遇到前来的这个观众当中有人会直接叫嚣说。为什么不用普通话？嗯，哦，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了。
嗯，
这个约莫就像哈，一直到 maybe 大概五年、十年之前，我们如果在一个演讲的场合使用了英文或台语，
嗯，
乃至于说我去年在做节目的时候，嗯，用华语、英文、台语三语夹杂，还是会常常被质疑说你为什么讲话夹台语啊，
嗯，
你为什么讲话夹英文啊，哈，嗯，当然 英文并不是台湾的国定官方语言，
嗯，
但实际上台湾目前并没有所谓的国定官方语言，
嗯，
也就是说呢，华语、台语、原住民语、客语理论上来讲，依照我们的法律跟保存的体系，它都被视为是台湾的语言了，哈，那至于这个台湾推行双语政策，我们就先不讲了。无论如何，无论如何哈，《毒舌大状》确实有一股邓作家讲到了怀旧的这个风采。那各位想一想，为什么要怀旧？
嗯，
啊，我们一开始在上集我记得有提到，借古怀不能说怀今，借古奉今的情况是不是存在？我觉得导演可能他也有话要说了。好，但没关系，我们回头来讲，
嗯。
我们上一集最后其实讲到一个概念叫什么 Dying Declaration，
临终声明，
对不对？临终声明或者临终陈述这件事，我们讲到说，诶，这个案子里面呢，原本有一个姓陈的老伯伯管理员，啊，在当年造成这个被告被判有罪入监坐牢的时候，他是说，啊，其实呢，诶，这个被告他本身是他那时候讲怎么样，
好像讲说他有看到他把孩子
推
拉到，就他是透过窗户看到，
隐隐约约看到嘛，哈，嗯，林良水去问他的时候，他说他什么都没看到。
对，
后来上庭的时候，他说他有看到，
嗯，
那一直到他死前，他才承认说，哎呀，他可能做了假的证述，也就是做伪证。
嗯，
啊，那这个东西有一个麻烦是。在证据上它被称为传闻证据，
嗯，
什么叫传闻证据呢？英文叫做 hearsay，
嗯，
听跟说两个字并在一起叫 hearsay，嗯，对不对？什么叫 hearsay？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evidentiary rule in law，嗯，especially criminal law。 那当然在美国它是民事刑事都适用同一套证据规则，
嗯，
民刑事跟行政有三道不同证据规则，大概也只有台湾有了。不好意思，我真的是孤陋寡闻，第一次听到台湾有这种特殊制度哈。但什么叫 hearsay 呢？ hearsay 本身其实就是指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在法庭上进行审判，强调的是直接审理。
嗯，
法官跟陪审团认定事实的法官，他能够亲眼看到这个证人，这个被告，他除了讲话的内容之外，他个人的言行举止、容貌、神色，借此做一个整体的判断。这是我们台湾法律也是一样的，嗯，所以有一个所谓的直接审理原则。
嗯，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原则是说， 被告的对质诘问权啊 ，a defendant's right to face his or her accusers。
嗯，
为什么呢？被告他们坚信哈，被告如果看到证人，然后直接听他讲的话，他就可以把这个不同的地方拿出来进行一个追问，或者是不同地方进行一个所谓的指责啊，对于他的这个陈述的内容可以做出更有效的一个批判。那这个叫所谓的对质诘问权的保障，这是一个宪法层次的 权利，在台湾同样也承认。对质诘问权跟直接审理原则其实就造就了所谓的传闻法则，也就是原则上来讲，只要不是直接到法庭里面，在裁判官、在法官、在陪审团面前提出做成的证言、证述的内容，它是 inadmissible， 不能用，也就是没有证据能力的。
嗯，
啊，这个叫 hearsay rule。可是在美国的 hearsay rule 呢，至少就我所知就有29种以上的 exceptions 例外，也就是明明是传闻但例外可以用。在英国跟美国的法律体系一样，都接受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叫做 dying declaration。
嗯，就是他假设临终前讲的话的可信度比较高一点。
对，他假设某个人如果是已经在临终的情况了，一来呢他似乎也没有动机在说谎了、
嗯、
二来呢情势紧急也没有替代性的证言了、
嗯、
三来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信度有可能特别高。因此呢在法律上就会把这个所谓的传闻法则网开一面，承认临终遗言或者临终陈述具有证据的地位。注意哦，证据的地位指的是可以用作证据，并不是它一定具有何等程度的效力。证据有两个概念，一个叫做能用不能用，一个叫做能用之后它有多少程度的贡献度。那临终陈述这件事情，所谓的传闻法则例外只讲它可以被拿进来法庭当做证据。那回到这边，其实我们就在讲刚刚这个陈伯陈姓的管理员在去世之后，他的这个遗书的内容啊，其实就是 qualified as a dying declaration， 临终陈述。也因此呢，林良水一行人看到了绝望中的一丝曙光，对不对？当年因为林良水的无效辩护，导致这个当事人明明是冤的，要进去坐一生的牢，他良心过不去。现在找到这个证据，他要想要平反这个冤案。好，所以他就去提了这件事情。但是呢，虽然有了这个东西啊，在里面，检控官还是讲了，只因为你能用，不代表它就有任何的价值。你还是没有办法指出到底它跟案件有什么关系。
但是他是用这点可以得到上诉的机会。
对，
嗯，
所以说这一点帮他的一个唯一的地方在于，帮他打开了所谓的再审之门。
嗯。
啊，再审之门啦 ，retrial 一个 new trial 之门啊。那各位可以知道，在台湾跟在香港跟在世界各国，大概都一样，再审要开启，它是难如登天了。所以呢，基本上你要有新事实、新证据，例如说在台湾420条的刑事诉讼法以下，你就必须要在裁判当时已经存在，但是未经发掘或者是未经在法庭里面使用的新事实或新证据，那它才能够作为再审的依据。虽然说后来这规定有放宽，但其实要提起再审还是非常非常的难。在香港一样的，林良水他们在这情况底下，等于是确实找到了一个在裁判当时已经存在，而且是被证明他作假、啊、他自己承认他作假，也就是裁判当时所依据的这个证词有虚伪的状况，这台湾也有这一条、啊、所以他可以开启再审。问题是开启再审之后呢，这路没有比较好走、啊
嗯、
我们之前讲说原审其实他们搞砸了，对不对、
嗯、
小朋友死掉了、
嗯、
陈伯、啊、当时的证述翻供了、
嗯、
第三个是这个爸爸的证词，对不对？那现在陈伯去世了，小朋友当然也去世了，本案等于没有任何的证据，你唯一的突破点只有什么？如果那个爸爸愿意翻供的话，那或许还有机会、
嗯、
可是除那之外呢，完全没有证据。所以再审庭一开之后啊，这个有权有势的钟家透过他们的顾问资深大律师，就去找到一个特别的主控官。
嗯，
就主控官呢脾气非常的臭。
嗯，
哦，而且他坚持他的法律原则，他绝对不向任何人低头，但是也可以说是铁面无私型的主控官。
嗯，
那这个主控官一开始就非常的瞧不起林良水。
嗯，
哦，一来是因为他的辩护不力搞到人家这个可以说家破人亡，二来是因为他认为林良水在再审的历程里面用了一些技巧去让其他的资深大律师不要接主控官的位置。
嗯，
那这里邓作家应该会有一个问题了。
对，这个就是我在之前看那个罪有可辩的时候也发现到，原来他跟我们习惯的美国或者是台湾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一般认为站在检方位置上的就是国家派的检察官，可是这边看起来像是他们去外面找律师来代替检方跟辩方一起站上法庭，是不是？
是，
哦，
是，
所以两个都是律师，
哦，都是律师。那我也必须要特别再跟各位解释一下，就是在英国制度底下的几个重要特色。我们刚刚讲过两个了哈，
嗯，
第三个特色其实就在这个地方，
嗯，
只要你是 barrister，
嗯，
你 you are free to take， 你可以在没有利益冲突、利害冲突的情况底下，或者哪怕是同一个大律师事务所，你只要做好利害冲突的防火墙，你是可以接同一个案子的两边不同利害关系的案件。换句话说，大律师或者大状或者是香港或英国的这个诉讼律师，他可以接为被告辩护的案子，叫做 defense attorney，
嗯，
他也可以接为国家检控或者公诉，我们叫做 prosecution 啦，
嗯，
公诉，为国家公诉被告的案子叫做 prosecutor。所以呢，它只有 for defense 或者 for prosecution 的区别，它并没有说检察官要有特殊的资格，这是英制底下的重要特色。这个特色也一概传承到今天在大英国协底下的相关国家，基本上都还是有很多国家有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一个律师呢，只要是 barrister， 他既可能当 defense attorney 被告律师，也可以当代表国家提起公诉追诉犯罪的检控官。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这里面有一个经济的理由，两个经济的理由。第一个是因为在英制底下，他们普遍相信说，我训练出来的一个好的律师，他本来就能要 argue both sides of the same story，嗯，所有法律人都应该要看到一个事情的多面性。
所以我譬如说假设我在一个律所任职，我有可能这一次是担任辩方的位置，下次有可能是控方的位置。
Yes，
哦，
完全正确，
嗯，
哦，完全正确。那这是第一点，因为你律师的训练本来就是论法论证据，那你必须在不同的任何情况底下都能够找到切入点去论告或者辩护，这才是真正的律师。好，这第一点。第二点，国家好不容易培养出了这么一批大律师，大律师养成非常不容易，哦，就是说那些媳妇熬成婆的学徒最后变成大律师，其实折损率是很高的啦，
嗯，
对，好不容易养出了这一批大律师，然后普受社会的推崇，我当然希望怎么样，在经济制度上这批大律师为了确保他们的案源，为了确保诉讼的品质，为了司法正义的维护，我要用同一批人来做所有的案件，我就不要再用国家的钱去设立一个所谓的检控司。
嗯，
啊，那当然在今天的英国还是有所谓的 Crown's Prosecution Service，
嗯，
就是皇家检控司，
嗯，
或者皇家检察署，这个概念是有的，嗯，但里面呢专职检控职位的大律师并不是那么多。
嗯，
因为他就不 maintain 那个位置了，
嗯，
我只要把案件发包出去就好了。
嗯，
那反正律师本来就应该可以接啊，
嗯，
哦，那至于利害冲突，他们当然就会预查嘛，每一个工会或者是这个检察署他们都会查说，哦，你案子有没有利害冲突，只要查没有 clear， 你就可以做 prosecutor。
嗯，
哎，所以香港采取的是一样的制度，也因此呢一开始林良水他们接到这个案子之后，他们就要去赌这件事情。他说哈，嗯，接到这个案子之后要上再审，对不对，
嗯，
我们要把香港所有资深的刑事大律师那些比较厉害的统统赌死。怎么赌呢？我们请当事人去咨询他，
嗯，
咨询了之后，你既然帮被告提供了法律意见，
嗯，
你就出现了利害冲突， 你不可以在同一个案子里再帮被告的对照，也就是国家提供法律意见。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attorney shopping。那其实我之前在美国打专利事件的时候，我们也很常用这个策略。但这个策略呢，被这个谢君豪所演的这个这个检控官哈、这个大壮师啊，给知道了、给知道了，所以他对这件事情是很不耻。然后特别是当林良水去拜访他的时候，他直接当他的脸骂了他一顿。就你这种下三滥的货色，司法正义跟程序就是给你这种人败坏的、不用再讲了，你一个字都不要讲，我也不想听，我会接下主控官的位置。他就是要挡他嘛，因为他只要一讲案情、
他不能被他设计。
对，
然后他说他是讨厌他这种技术性的手段。
但有趣的是到最后还是回到技术性的手段来处理这个案子了。所以这个部分呢，这位就是金远山、高云山这个 大律师做了这个检控官。那其实这个演员你可能不认识，是谢君豪，得过金马奖最佳演员的、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演员、那他演得非常棒，这个角色绝对是本案的亮点。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在解释刚刚说所谓的 dying declaration 跟在这个案子里面所谓的检方跟辩方为什么都是大律师而不是所谓的检察官。这个制度其实有一部分来自于这里。
对，我看他们最后他们在他们不像我们一般想的是法官问然后看控辩双方攻防，而是他们自己问问对方，问的那个人站起来然后坐下，换另外一个人站起来再坐下。
那这就涉及到英式的司法程序的第四个特色。英国的司法程序非常着重于风范跟辩论的态势。所以 你如果看过英国国会辩论、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我强烈的建议各位去看一下英国的国会辩论，非常有趣。那它里面辩论有个基本原则，在同一时间场上只可以有一个人站着。也就是说当另外一方站起来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坐下来。这是一个标准的 courtroom courtesy。所以在英式的辩论里面你会看到他们宽袍大袖戴着这个假发倚靠在他的 podium 上面讲话。然后就有一个小小的讲台立在他的桌子前面，他就会靠在上面讲话。一开始讲的时候他开口一定是 May it please the court、My learned friend， 我学识渊博的对照刚刚主张如何如何、但是本人认为是怎样怎样。那接下来就会开始不断的诘问啦，引用等等。那这种就是非常的英式风范。那如果说对方对他的内容有抗议的时候呢，对方只要一站起来他就必须要怎么做，英文叫做 yield the floor，你就要坐下来。这个是在英式法庭辩论里面基本的一个法庭礼貌。当对方说我反对 objection 的时候、站起来你就必须要坐下，因为当场依照法庭的这个 courtroom decorum、只可以有一个人站着，只可以有一个人发言。那确实在这个港式的一个辩论底下，法庭上也是把这个英式的风格发挥的淋漓尽致了。所以很少出现那种检辩双方泼妇骂街，有没有？就是你也别讲，我也别讲啊，今晚大家拢来讲啊，这其实很少。那是因为还是要回到在英制底下，他们对于 barrister 这个大律师这个行业的自视甚高。我是一个 special class， 我不可以有那种有失身份的行为。所以我的意见跟你不同没有关系，你站起来讲我就让你讲完，讲完之后你坐下，换我站起来讲，你坐下我来反驳你。各位去看国会辩论，两党围着一张 长圆桌，两边在拍桌子，一边讲完就拍桌子，有没有拍椅子、另外一边站起来就进来就继续讲。就是英国的国会型辩论非常有趣，也代表英国这个司法制度它一个独特的风格。
对，这个是他们因为是从历史就已经传下来，
应该恭喜灰熊的滚柱灰熊的新书了。因为他们职业的大律师后面都会加上 Esquire、ESQ， 就是为什么到今天我们做律师的英文名称后面就会加上 ESQ。 ESQ 一点这个字来自于 Esquire， 也就是绅士君子的意思。 这其实来自于英国，沿用到美国，又沿用到世界各国，很多国家都会这样做。那所以这个案子里面其实大概有这些有趣的香港法庭小知识啊，
就是英式风格跟我们平常真的是，因为我们看习惯美式跟台湾自己这边的，对，所以看到不了解的观众可能刚开始看的时候会觉得说，怎么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不好意思，那就容我插一句嘴，你想要台湾，台湾到现在为止律政系哈，律政法庭系真的照章照本拍得很严谨的，我觉得其实也少了，也少啊，大家多半是知其然不知所然，这很可惜，希望有一天可以拍出一个好的东西来，但回到这个东西，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案子或这个剧本身哈，它真的是娱乐性非常的高，很高，那这也就代表什么？它的虚幻性也很高。
对，有一些剧情那个严谨度真的很不够，但是因为整体看起来还不错，所以那些不够的地方就算了啦，瑕不掩瑜。
没有，我认为是这样，我一向对这部分是很宽待，我会认为说，第一个哈，所有的电影戏剧必然都是虚构的成分多。为什么？因为它有剧情张力的需要，它有人物设定的需要，这个完全没有问题，所以会有很多巧合，例如说本案扭转就是靠
那个关键证据，
就是靠巧合，就是一个犯罪现场两年前就已经丢在那边的东西，两年之后这个很烂的律师回去现场找到了，用来击破证人的心防，在当庭逼他说出真的话，用语言技巧逼他说出真的话，坦白讲这是极大的巧合。事实上
对、啊、你犯罪现场可以保存两年，
我是觉得很扯啦。那第二个也有赖于司法人员的良心发现，转换立场，两边合作，这个我也觉得很扯。
对
啊，这其实是没什么可能啦，但是我觉得剧情上虽然相对来讲是比较虚构，但它的转折我必须说我可以接受，因为以这个片来讲，它其实是为了当代香港的人们要出一口气，这一口气就是以往我们香港地区作为亚洲第一法治经济国际化民主自由各方面都第一的那个时代，已经不复返了。而今天呢，这一段不是我讲了，这一段是导演自己接受访谈所讲，他说我做这部片有一个重点，各位看到毒蛇大壮里面最后啊，那个林良水大律师，林良水大律师站起来之后，他的结案陈词讲了一大段，那一大段他说是因为在本案里面的核心就是权贵，权贵，那这个权贵呢，有钱就可以操弄整个司法制度，可以买到承班大律师几十个人坐满一个法庭，可以让媒体连报都不敢报这件事情，所以里面林良水他那个 colleague 他那个同事就有说 something is wrong in this court， 这法庭有出问题了，后来林良水说很抱歉了、不是方大中所讲的 something is wrong， everything is wrong， 问题大了。为什么？权贵是权贵，你就可以一手遮天，对吧？那所以导演也讲说，他其实每个时代都有弱势对抗恶霸的故事，那其实毒蛇大壮要讨论就是弱势对抗恶霸翻案的情况，那今天呢，每个时代都有他的恶霸，今天的恶霸是谁，那各位就自己去想，我就没有要多说，那其实这一段是我们导演吴伟伦他自己说的，那其实各位去看这个架构，你再去比较香港所制作一直以来他们对法治的信仰一向是有一个浮动的状态。为什么这样讲呢？各位去看早期的港式律政片最有名的是什么？
你说电影还是电视？
电影，周星驰，具有喜剧风格的
什么
绿正片？
威龙闯天关。
威龙闯天关
那是绿正片，
它是绿正，它是标准绿正片哦。反贼棍是绿正片，因为里面是宋世杰嘛。
嗯，
宋世杰基本上是在清末依照他们的一个史料哈，
嗯、
是真实存在的广东四大壮士里面的一个。
嗯，
哦，那宋世杰呢，他把他的故事就是从粤剧，
嗯，
他们有那种粤剧，就是舞台剧嘛哈，还、嗯、有唱歌的那种，后来变成一个剧，民间传说变成一个剧、
嗯，
那其实投射了。一般人对于律师的盼望或正义的盼望、
嗯、
那这个东西我们叫他们的律政公案，公案就是一个格式啦、
嗯、
就是今天日本讲的公事书嘛、
嗯
哦、律政公案，律政公案的特色是什么呢？人可以小奸小恶，但是大奸大恶的话必然逃不过司法跟老天的制裁、
嗯、
这就回到了今天我们讨论这部电影毒蛇大壮里面，一开始林良水因为很不爽，所以在他的桌底下磕了天某然、
嗯、
天无眼，老天无眼、嗯、那到后来呢，他完成他的任务之后，他回头去看那一行字，有人把它改成了天遥眼，
就把那两横加上去、
啊、老天有眼这件事情、嗯、那其实你就会看到，其实香港对于法治的概念，一方面怀念的是像英国那样绅士的学究的有这个怀古遗风的这种民主法治的对抗方式，但一方面又很深切的相信最后还是要怎么样，老天来处理这个事件。所以在这个剧里面，林良水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因为要做这个冤案再审、
嗯、
结果去 delay 到一个黑道老大的案件、
嗯、
黑道老大很不爽，闹狼的龙、
嗯、
打他打得头破血流，对不对、
嗯
啊、后来呢人家问到你何必呢，
嗯，
好、啊，也翻案也不一定翻得成啊。他讲一句话，他说：“被人打总好过被天烧啊。”
被人打好过被天收。
哎、欸，被人打好过被天收，什么意思？我今天做刑事律师，别人看不顺眼没有关系，你要打我，你要吐我口水，随便你啦、
嗯、
但是我良心要过得去啊。
嗯，
你们不喜欢我拉倒，但是老天知道我在做什么。
嗯，
同样这句话，后来第二次就从什么？检控官的嘴巴讲出来、
嗯、
因为检控官在庭讯后面的程序有一段跟他配合，
对他配合，
他配合他了，
那个还蛮好笑，
配合其实并不是同流合污，配合是说有一部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一部分就直接反过来立场去问真实，因为检控官并不只是定罪，
他对 他那段他并没有，他的帮法是这样子，因为他们的后来那个窃录的证据不能用，
对，
所以陪审团不能看那段影片，因为那段影片是非法取得，他们是偷录的。
这个窃录证据，各位自己去看电影了。
对，那最好笑的是，因为他们说既然不能给陪审团看，那他就故意用口头讲的，把这个影片里面发生的事情用讲
出来。
然后主控官第一次说：“我刚没有听清楚，你可以再慢慢讲一遍。”他是故意让
他，因为他在骂那个律师、啊，你是不是人这个部分，然后、嗯、那个大律师到做证人嘛，中家的法律顾问就很不爽说、嗯、你这种讲法可以吗？我相信现在主控官应该要反对了吧，
对、嗯、
然后站起来、哦、第一次是反对，那第二次他又讲了，他就说不好意思、
嗯、
我没有听清楚、
嗯、
可不可以请被告律师再讲一次，于是他要把他刚刚那一大段问题连哄带骂那个所谓的证人的内容全部再讲一次，
然后第二次他说哦，我听到，我是反对的。
对对对，所以那段其实很有趣哦。那当然这个我认为我想本案没有什么太多暴雷的问题，因为这个片其实是一个爽片，嗯、但
对，
我们还是会在这个片的前面加注一个警语啦、嗯、就是说建议各位看完之后再来看下集，
嗯，
好、啊、下集。无论如何呢，其实我刚刚讲到被人打好过被天收这个概念，
嗯，
其实后来就出现在检控官的嘴巴里面，
嗯，
那这也反映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今的香港它的法治情况已经在一个所谓的 limbo， 就是一个难以看到未来会如何发展的状态，一个混沌魔界里面。好，那可能很多人可能不同意啊，这是我个人的见解，不同意我都同意，没有问题。但这里面就会出现一个情况说，那是不是到最后还是只能依赖老天有眼的力量？我例如说最近在香港进行检控的很多社会型的案件、
嗯、
你可以看得到传统在英国法律制度底下所谓的言论自由、
嗯、
所谓的政治自由，所谓的表现自由、表意自由， 包括集会自由在内都已经被限缩到最小程度了。那甚至这一类案件动辄你穿个黑衣服动辄就会被冠上这是颠覆国家民主，然后就违反了反分裂罪或者是国安案件。那邓竹嘉你知道吗，在香港依照他们的基本法，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法官是政府指定的，并不是像世界各国一样，全世界各国绝大多数的重要案件多半是采取随机分案、秘密分案、轮流分案三个原则。也就是说你不知道谁会审，那你就没办法去作假嘛。比较没办法作假。如果你确定哦，这个案件就是只有这名单上的十个法官审，那政府当然就人是我派的嘛，对不对？这个少林足球讲的，编审也是我，主审也是我的人，我看你怎么跟我斗。那今天的香港其实就面对这样的处境，所以很多香港朋友会出走，来到我们台湾居住。我想一部分也是抱持着对于当时或者甚至到现在哈、香港的一个不确定性越来越忧心的状况。那像这样的忧心，就像我们一开始在上集讲的，我觉得透过毒舌大壮他的大卖以及借古讽今这样的事件，某程度给予香港的朋友们一个投射的对象，情感投射的对象。
对啊，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比较有参与到早期香港那种风格的，也有一种好的投射，因为你会很久没看到这种港英混血的感觉。像你刚刚讲到的那种有英国殖民地一些那个叫就那种有点英式的风范，加上港式的那种。
现在的香港片如果要拍律政片的话，它有一个原则叫做基调要正确。基调正确就是中国电影审查的基本原则，就是第一个邪不能胜正，第二个它必须是臣服在国家的公权力底下，最终由国家领导的这个执法去取得正义这样的概念。那所以今天在香港你会发现电影的整个发展哈、慢慢已经比较朝向一些特定领域在做。所以像毒舌大壮或者是正义回廊，哎，我这个让你吹起回来，讲正义回廊哈、这样的电影其实是要再三思考的。因为你第一个有集资的问题啊，人家不敢投资，你就不能拍嘛。第二个，投资之后如果不给你中国叫审批了哈、不核准你上片的话，那你就完蛋了。搞不好还给你禁演啊、禁映，对不对？那就完蛋。所以今天确实哈、我想透过毒舌大壮在看他们这部2023年的电影拿到了超过1亿票房，来怀念2002到2004年之间香港的一个民主法治的情况、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生活在台湾的同胞们来做一个借鉴了。因为你现在骂成恐龙的这个司法制度说不定能存在多久也没有人知道。一旦只要改朝换代，很可能现在这个司法制度就完全覆灭也不一定。好，那这个我想大家都有见证过历史上有这样的状况。好，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毒舌大壮下集，也希望有各位跟各位分享到一些有趣的法律的小常识。那也强烈的建议，因为这部片真的看起来很爽啊，很过瘾啊，真的很过瘾，所以我完全不计较内容的不真实性。强烈的推荐各位去看一下，就是这个好像那个什么 Friday 影音有的租、YouTube 有的租，
对
Apple TV 也有的租，60块或80块都租得到。强烈的建议大家租来看，真的好看，很爽，很过瘾。好，那我们今天的法客新法影剧组呢就到这边，我是志豪律师，
我是邓作家，
请各位下次呢再继续收看或收听我们的法客新法影剧组，拜拜
拜拜。